美国驻巴拿马大使话，将清除中共背景的港口经营商。长期原子弹爆炸80周年，台湾第一次参加，中共缺席。中共强制缴交社保新规，引发民众和企业忧虑。美联储副主席话，今年应该减息3次。中共七月生产物价指数跌幅连续跌了34个月，抗通缩反而更加严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预防胜过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宝气18味，补充元气，立即点击连结，去健康520唯一的官网 healthcare520.com 选购正品。近日就在中远集团寻求染指巴拿马港口交易的时刻，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作出明确表态，他直接要求巴拿马当局撤出与中共有关的所有港口经营商，他甚至直接督破这张窗户纸，直指香港长和集团与中共的隶属关系。中央社报道，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这个月6号访问巴拿马北部的科隆省的时候，点名批评香港长和集团是一家共产党公司，美国支持用其他企业来代替。卡布雷拉说，这家公司的工作做得很差，美国很高兴他们很快就不会再经营这些港口了，新的经营商应该是可靠的，而且愿意支持巴拿马人民。巴拿马运河的战略地位一直是中美博弈的热点，美国总统川普多次表示要攞返巴拿马运河，并且批评中共正参与运河经营。在川普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巴拿马总审计长弗洛雷斯在7月30号向最高法院提出起诉，认为香港长和集团经营的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合约违宪，应该废除，理由是1997年和2021年续约存在违规行为，造成大约12亿美元国家损失。巴拿马总统穆里诺支持诉讼，他还说看不到港口合约继续的理由，并且表示将等待法院裁决，同时提出可能通过公司合营的模式接管港口经营。在这么强大的压力下，中共的扩张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在长和集团宣布出售其全球港口业务之后，中共国企中远海运集团正寻求持有长和海外港口20%到30%的股份。根据正讨论的其中一个方案，中远期望获得长和在41个港口的股份，但不再寻求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的经营权。这笔交易的主要谈判方是美国贝莱德集团和瑞士地中海航运公司，他们计划和长和集团达成收购协议，其中就包括长和在巴拿马运河两端经营的港口，但必须引入一家中国合作伙伴，才能够获得中方监管部门的批准。目前中远亦是唯一获得北京批准参与谈判的中资企业。据路透社报道，长江和记代售资产遍布全球，除了外界熟悉的巴拿马两个港口，还包括全球顶级港口荷兰鹿特丹港、地中海重要港口西班牙巴塞罗那港、英国最大货柜港口费利克斯托港、拉丁美洲重要贸易门户墨西哥港、波罗的海重要港口波兰港等。外界分析，目前巴拿马港口的经营权虽然有望摆脱中共背景企业，但长和在全球其他重要港口的资产仍存在被中远这样的中共企业染指的风险。巴拿马只是一个开始，全球其他港口的安全与独立仍面临严峻挑战。日本长崎市在8月9号举行原子弹爆炸80周年和平祈愿仪式，现场大约有4000人，仪式在雨中进行。日本首相石破茂、政府和政党代表、美国、以色列等6个拥核国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共94个代表团出席。 长期使去年因为安全考虑没邀请到以色列，今年则同时邀请以色列、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台湾方面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虽然长期使原先未主动邀请，但在台湾表达意愿之后予以接纳，中共当局则缺席，之前很多年前都有派人参加，对于缺席原因并没讲明。仪式中安放了新确认遇难的3167名及相关人士的名册，长期原子弹爆炸牺牲者的总数达到了201942人。长期市长铃木史郎在致辞中呼吁世界各地立即停止战争，反对以武力解决冲突，并敦促各国领导人回归联合国宪章，推动废除核武的具体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副秘书长中满全致辞，悼念原子弹爆炸遇难者，并赞扬生还者的勇气和正义，呼吁持续以和平为目标。石破茂在致辞后尾引用长期原子弹爆炸生还者永井隆博士的话说，愿长期市的浦上地区成为世界最后的原子弹废墟，强调长期和港岛的悲剧不能够再度重演。永井博士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仍投入救援工作，并以作家的身份留下了记录。日本天皇、皇后及长女爱子公主当日在皇居默哀，上皇夫妇亦在东京赤坂御用地里面悼念。历史上1945年的8月9日，美军在长期掟低的原子弹当场造成大约74000人丧生，另外很多的生还者长期饱受放射线后遗症的折磨。自今年9月1日起，中共将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强制缴交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司法解释明确指出，任何私底下协议逃避缴交社保都是属于无效，公司若果被举报或者受到员工起诉，将会面临重罚。新规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特别是小型企业、餐饮店和小商贩担心高额社保成本压力大。有北京小餐馆老板表示，要为5个员工交社保，每个月需要增加10000多元支出，实在无力承担。按北京最低社保基数7353元计，员工即使实领薪水只有5000元，亦都要按基数缴费，个人每个月大约780元，公司需要帮他缴1950元。一些店员宁可不要社保，亦都不愿意少拿现金。还有非法铺的老板坦白地说，不可能全部交社保的，想看看其他同行怎样处理再决定。很多后生在网上边呻，不是我需要社保，是社保需要我。他们更加希望直接拿到现金，而不是为遥远的退休金付费。最近网上边流传一篇爷爷每多活一天就能给家里带来566元收入的文章，描述了一名退休金17000元的老人成为了全家的经济支柱。有后生的在这感叹，房租吃了一半工资，社保成了奢侈品，我在这养哪个的老？根据公开数据，2024年全中国有完整缴交五险的人数大约是2.46亿人。实际上社保制度一直有强制性，但过去企业和员工平常私底下协商减少或者不交，现在逃避的空间被封闭，外界认为这个反映了中共社保基金收支压力的巨大。另外现在中国严重的人口老化，每年新增退休人口超过2000万，而劳动力人口逐年减少，现收现付模式的压力不断上升。一些网民以台湾年金改革为例，认为中共应该改革体制内的高福利，而不是增加普通人和小企业的负担。文章回顾蔡英文政府在2017年推动改革，削减军公教人员的退休待遇，即使遭遇大规模抗议，但最终都是以为下一代着想为由完成改革，确保制度可持续。还有网友提到城市青年缴交高额社保， 但农村父母享受的养老待遇远远低过城市，差距很大，社保公平性的问题长期存在。9号，美联储副主席兼监督部门主管鲍曼在科罗拉多州的一场银行家峰会上指出，美国最新的就业报告暴露出劳动力市场的脆弱迹象，支持在今年内实施三次减息，以避免市场进一步疲弱。他强调，如果美国的就业市场恶化，需要比现在更大规模的减息行动，而提前采取行动则有助于减少未来的风险。鲍曼指出，川普实施的全面关税措施可能只是一次性的冲击，关税对通货膨胀的短期影响退去之后，核心通膨率有望回落到美联储目标的 2%。 另外，美国7月新增就业人数仅是略增73,000，远低过预期，而且5月同6月的数据也都大幅下调，这个进一步支撑了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在9月进行减息。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在没多久前出现罕见的不同的声音，鲍曼和另一位美联储官员沃纳共同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都主张减息以支持疲弱的劳动市场。他们认为关税引发的通膨压力不会持久，而目前僵化政策风险更大。另外，根据 Axios 经济报道，就算就业市场疲弱，美国的失业率还是维持在大约 4.2% 的稳定水平，显示市场虽然有压力，但并没有有恶化的迹象。通膨回升和新增职位的数据使到美联储内部的辩论加剧，市场交易对央行今年内减息的预期持续升温。近日，中共7月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降幅比预期的大，已经连续34个月下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和去年持平，显示内需疲弱，加上贸易不稳定，影响了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7月工业出厂价格比去年下降 3.6%， 比预测的 3.3% 更低，和6月相同，是近两年来的新低。国内价格战加剧了通缩压力，很多企业过度削价竞争，已经影响到利润，并且导致减薪和裁员。彭博社报道称，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底承诺要管控关键产业的产能过剩，但由于消费需求依然疲弱，经济复苏困难，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平减指数已经连续9个季度下跌，创下了几十年来最长的跌势。彭博新闻社经济学家朱奕华，要消除通缩压力还有很长的路。东方金城研究部冯林指出，生产物价指数 PPI 要转正很难，在美国关税的冲击下，中国出口或将继续下降，增加工业品价格方面的压力。保银资产首席经济学家张志威表示，中国的房地产不稳定，经济更多靠外需支撑，就业市场依然疲弱。7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食品价格下降了 1.6%， 比6月的 0.3% 降幅更大。投资银行策略师苗延良指出，中国的 GDP 平减指数已经自2023年第二季度以来持续为负数，消费者物价连续4个月下跌，反映国内需求疲弱，仅是靠比如裁减产能的政策作用有限。据路透社报道，有高级经济师分析说，即使中共政府推出反内卷，试图遏止汽车等行业的价格战，但如果没有需求面刺激，加上房地产仍然没有复苏到，对美贸易关系不稳，中共的这些措施难以提升最终的经济需求，通缩压力仍然将持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